提多书灵修，言传身教的榜样。作者刘宇，中国。提多书二章一到十五节，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上帝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主救主上帝的道。因为上帝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有一位教会执事的孩子从来不读圣经，有人问他不读圣经的原因，他回答道，我爸爸每次在教会的讲台上主持时都让大家多读圣经，可是他每一次回到家就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机，我从来没见过他自己读圣经。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没有什么能骗过他们的眼睛。同样在教会中，弟兄姐妹们的眼睛也是明亮的。传道人的服事除了有言传，还必须同时有身教，否则就没有办法说出带着权柄的教导和使人信服的信息。言传，提多书上文一章十节提到教会中有欺哄人的虚空话，一章十四节也提到有荒谬的言语。面对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最重要的就是教导纯正的道。所以二章一节说道，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在二到十节中，让我们看到纯正的道理针对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对于老年人，他们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因此进入信仰以后难免容易依靠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和处理事情，有时甚至会倚老卖老，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但是纯正的道理不是依靠经验，不是依靠在世界上的阅历，而是上帝的启示。所以需要劝老年人节制端庄自守，有全备的信心爱心和耐心。同样的，对于年长的妇女要有合宜的举动，避免为老不尊，避免说长道短，不好流言蜚语，不成为酒的奴仆。相反的，老姊妹要成为少年妇女的榜样，教导他们爱丈夫儿女，相夫教子，持守贞洁，料理家务，尊荣自己的丈夫，在家中成为荣耀的帮助者，成为基督的见证。若基督徒姊妹不能比世上的妇女们行得更好， 就唯恐给别人攻击信仰的机会。然而，针对少年人，血气方刚，充满欲望，保罗要提多劝勉他们要谨守，也就是清醒自制的意思，不要被情欲和血气冲昏了头，以致陷入罪中。以上都是纯正的道理。身教，到这里保罗话锋一转，提到除了这些言传，还要有身教。圣灵借着保罗提醒提多，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成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除了言语成全之外，还要有各样的善行，好叫成为众人的榜样。因为好牧人就是走在羊群的前面，有美好的脚踪，成为榜样，好叫羊群跟随。否则说一套做一套，就成了能说不能行的法利赛人，无法带出改变生命有影响力的教导。印度的国父甘地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基督的教导，但却不喜欢你们这些基督徒。言下之意，有些基督徒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圣灵借着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使反对我们的人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可见榜样的力量何等重要。身教不能输于言传。九至十节中，保罗还特别针对当时罗马奴隶制社会的环境，教导有奴隶身份的基督徒活出顺服和忠心的见证，好叫上帝的道理得着荣耀。这与当时私拿东西的世俗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依靠恩典，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纯正的道理与这个世界这样的格格不入呢？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这样的真理吗？经文十一至十五节告诉了我们答案。这一切都是仰赖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不但可以救赎我们，还可以除去我们的不敬虔和情欲，教导我们在今世活出敬虔的生活。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在这个充满罪恶和黑暗的世界中满有盼望的等候至高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我们本来活得与这个世界一样，我们靠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办法能脱离世俗的情欲，但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救赎了我们，洁净了我们，使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活得与这个世界不一样，活出基督那纯正的道理。当基督徒不单有真理，也靠着基督救赎的恩典活出真理时，我们就活出上帝儿女的权柄。如此，别人也就不会轻易毁谤我们，因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是一群活出基督，一群属上帝的人。问题思考：一，你是否真实地活出纯正的道理？在身教方面，你有什么需要改变和进步的地方？二，上帝的恩典如何训练你，除去不敬虔和情欲的试探，教导你活出敬虔的生命？